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议会听证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神韵大洋洲巡演首战告捷，各界精英荟萃；呼唤良知，真相传遍世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
欧洲议会听证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1月29日，欧洲议会举行了题为《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一个恐怖的故事》听证会。该听证会由欧洲议会主管人权的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和国际人权组织、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联合主办，多位欧洲议会议员、人权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以及活摘器官见证人出席会议并发言。听证会还播放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图片。
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主持会议，并在发言中谈到他在中国见到曹东等几位法轮功学员。他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2006年，当时与一些异议人士见面，包括法轮功学员。之后这些人通通被抓、被关押，有的被酷刑折磨。他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惨烈，而且还在持续着，还提到中共对藏人、维吾尔族人、家庭基督教成员的迫害也一直存在。
欧洲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指出，中共活摘器官曝光之初，许多人认为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比如非洲、印度、南美等地都有，所以不足为奇。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其他地区，器官贩卖是一小部分黑社会的勾当，而在中国，是中共利用其掌握的庞大的国家机器而进行的全国性的、在政府支撑下的大规模犯罪活动。那些其他地区的勾当根本无法与中共的罪行相提并论。现在，人们越来越明白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了。
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医生安华·托蒂先生，15年前亲身经历过从死刑犯身上攫取器官。他在作证时说，听到枪响后跑过去看那死刑犯，发现他并没有死，行刑者故意将子弹打在他的右胸，以保证摘取器官时人还活着。他说，那种感受你没有办法形容，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你应该是治病救人的，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杀了那个人，因为我拿走了他的肝、他的两个肾脏，之后他死了，这对我来讲就是对于我的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的亵渎，很多年了，在心理感受上很沉重。
参加听证会的欧洲议会议员特纳克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 有多少欧洲民众和欧洲政治家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是怎样镇压人权、践踏人类尊严以及迫害信仰的事？特别是当国家用劳改来改造囚犯，或国家政府直接参与买卖他们的器官的勾当，而且还声称这是国家所拥有的器官，实际上是国家政权控制着他的人民，夺取他们的器官，这是对人性的毁灭和践踏。如果我们不能够严肃正确地对待这件事，我们就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上助纣为虐。
欧洲议会议员莱昂尼达斯·当斯克斯先生称，这次听证会是一记棒喝，应该大声疾呼，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参与者要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他表示，阅读了乔高和麦塔斯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后，感到数据非常可靠。他说，我认为显然他们两人的报告是非常可靠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开眼界的经历，而且人们会了解到有一些恶魔般的、绝对是噩梦般的事正在中国发生着。
欧洲议会议员克兰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今天当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共所犯罪行的信息被曝光的时候，我们不能假装我们没有得到信息，相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信息可以下结论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民众正在做的一件事情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就是他们正在脱离中共用谎言建造的系统。也许目前中国民众还不能公开反对中共或提出政治诉求，因为这样做他们会被送进监狱，但是民众可以拒绝中共的谎言和宣传，与他们保持距离，拒绝充当中共谎言的传媒。每个中国民众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虽然有些冒险，但却能拯救他们的灵魂，保持完整的人格，确立他们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公民的地位。这就是目前正在中国人中传播的退党运动，让他们自己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和组织。这个运动将会给中国以至世界带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在此之前，2012年12月18日，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在日内瓦向联合国人权会递交了一份重达84公斤的请愿书。该请愿书汇聚自欧洲36个国家由166461位民众签署，要求联合国派独立调查组到中国调查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此请愿书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简称 DAFOH） 和非暴力激进党于2012年10月6日联合在欧洲发起。
神韵大洋洲巡演首战告捷，各界精英荟萃。2013年2月1日至3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莅临澳洲昆士兰省布里斯本，在坐落于布里斯本河畔最顶级的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抒情剧院内进行了3天4场的演出，为大洋洲巡演拉开了美丽的序幕。连日来，抒情剧院内坐满众多慕名而来的各界名流和精英，演出结束后，他们被神韵纯正善良的能量所深深震撼，表示内心感受到止不住的喜悦，有的说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有的表示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第二次观赏神韵演出的澳洲联邦参议员马克·芬纳表示，能够再次享受神韵带给他的视觉上、听觉上和精神上的美好体验，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致力于发展昆省多元文化工作的芬纳认为，神韵演出是传播文化的好方法。他说，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传播文化，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把真相告诉给人们，让人们一目了然，了解了中国文化、人们的信仰和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这也是很好的方式，将这些信息传播给人们。这是一场卓越的演出，让人感到激动、鼓舞和光明。
澳洲联邦参议员苏·博伊斯在观赏演出后，欣喜地说自己爱上了神韵。我爱上神韵秀了。 澳洲是一块古老的土地，但却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的意思是，这个国家只有225年的历史，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太美了，神韵正在将这些带给澳洲人。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传统的中国古典舞，我很喜爱那些服饰和精美的舞蹈，以及整个舞台的氛围。
从事音乐工作几十年，现居澳洲的中国专业小提琴家吴先生非常佩服神韵交响乐团中中西方乐器的完美结合。吴先生认为神韵所展现的传统内涵力量强大，让他看到中国的希望。中华民族要复兴的话，我想神韵是最坚兵。如果神韵在大陆可以广泛的演出的话，不用战争，不用枪炮，我想马上中国就会光复，太好了。所以神韵的力量非常大，我非常受感动，希望他以后可以多的演出，更多的演出。
澳洲著名的舞蹈家凯利·郭德纳担任国际驰名的莫斯科马戏团世界巡演的编舞和演出顾问。郭德纳表示，神韵的舞蹈质量一流，超乎想象。我特别喜欢神韵，我觉得舞蹈的质量真的非常高，演出服装超乎想象，还有道具。我觉得对于全世界的观众来说，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出公司。我觉得它真美。他由衷佩服中国古典舞的高难度动作和技巧，观赏舞蹈让他体验到真正的中华文化。他说，神韵让人融汇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很多高难度动作，我知道自己做不来，也不会去做，所以观看神韵很激动。广东来澳洲两年的梅女士表示，被神韵演出深刻的精神内涵感动得无以言表。她哽咽地说，看了这个神韵后，这数千年的文化比我想象的更加不知道怎么说，真的是很感动，现在说起来更感动，告诉我们太多的东西，告诉我们千年文化和一直以来中国历史的变化。
呼唤良知，真相传遍世界。2013年2月1日下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50多名师生参加了一场关于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会。报告会由曼大5个系科和研究所、社会工作系、社会学系、亚洲研究所、阿瑟莫诺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人权研究所共同发起组织。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做了45分钟的报告，以详实可靠的材料及严密的分析，将中共主导的活摘器官罪恶揭示给与会学者和学生。除了本次报告会以外，曼尼托巴大学法轮功学生小组还参加了1月21日至24日全校学生小组周的活动，每天向数千名在校学生介绍法轮功及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1月29日，在曼大文化电影节上播放了描写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纪录片《生死之间》。有的中国学生在观看完电影之后，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及相关组织。
1月23日下午，意大利国会所在的罗马马里尼大厦美赛德大厅里放映了纪录片《自由中国》。包括意大利政府官员、法律界和医学界等不少主流人士观看了影片。很多人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骇人听闻，令人震惊。其中一位从事人权活动的律师表示，他在此之前不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事情，更从未听说活摘器官的事情。他表示，对这样传播真相的活动非常支持，应该让所有的民众了解事实，了解今天在中国发生的暴行。
1月27日，酷刑受害者纪念日，芬兰赫尔辛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旁的广场上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匆忙走过的人们大多会停下来，一个大约6岁的芬兰男孩和他的母亲停在一张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的图片前观看。妈妈耐心地描述，该图片是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关押后被长时间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悲惨经历。年轻母亲离开前感慨地表示，真是不能理解， 这么残酷的折磨是应该马上停止。一位越南小伙子说，他非常了解中共剥夺人权的一党专政的残酷，并马上签名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韩春龙，2012年12月11日到丹东出公差遭绑架，刑讯逼供致两耳失聪，关进丹东第一看守所后就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四肢被手铐等固定靠在死人床上强行灌食，被迫害的两条腿，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不能行走，前胸后背疼痛难忍，目前生命危在旦夕。
山东莱阳市江同镇宋格庄村法轮功学员张红金，2013年1月23日下午被团旺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剩下一对70多岁双目失明的可怜父母，不但没人照顾，还遭恶警敲诈。1月29号，张红金的亲戚领着他的父母到公安局去要人，警察不但不放人，还躲到车里偷偷录像。
湖南省茶陵县利民铁矿幼儿园退休教师刘永芬在株洲白马垄劳教所被反复迫害。2012年12月26日，白马垄劳教所突然打电话给刘永芬的亲人，说刘永芬有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要亲人赶去签字。家人去后，劳教所不让见刘永芬，却逼迫家人签字。2013年2月1日，家人获得消息，利民铁矿已经给他准备了10万元安葬费。刘永芬老人如今生死情况不明，从单位为其准备好的安葬费来看，情况十分危险。
湖北武汉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崔海女士被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处断电、跟踪绑架、强制洗脑迫害后，2012年12月31日被劫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期间，多次遭到恶警刑讯逼供，恶人毒打致重伤。日前非法刑拘一个月期满，武汉市610仍不放人，把崔海女士劫持在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继续迫害。目前崔海老人情势危重，家人非常担忧。
法轮功学员韩宇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新安劳教所集训队，一直拒绝放弃法轮大法信仰，并绝食反迫害一年多，现已被折磨得无法独立行走。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3年2月2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附近举行集体练功讲真相活动，向师父拜年。在来参加活动的学员中，有修炼十多年的老学员，还有得法不久的新学员，有刚出国留学的莘莘学子，大家在修炼法轮大法中受益，利用过年之际向师父拜年，表达感恩之情，并与世人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张先生08年74岁时才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他说在古稀之年得大法真是福分，很多他以前的朋友们年老体弱多病，很多都去世了，而他现在年近80，每天参加很多讲真相活动，很忙碌，身体很好，很多人不相信他都快80了，过年是感恩的时候，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师父表达感恩。
2月2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来到伊斯坦布尔市的一家养老院，向那里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优美舒缓的功法使在场的所有老人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几位老人甚至在随后的教功过程中学会了前四套功法的所有动作。一位83岁的老人拥抱并亲吻着给他解答有关法轮功问题的学员，他激动地说，你们是神派来的天使， 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当听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时，很多老人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大声地谴责道：“上天一定会严惩他们的。”
1月27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来到 Grandaria 城市购物中心进行了弘法活动。活动期间，由一位大法学员做解说。首先，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美好感受。该学员还介绍了自己修炼大法后的体会。现场大约有20多位法轮大法学员在台上做功法展示，当场就有几位观众和小朋友学练起了动作优美的5套功法。法轮功学员在现场及时纠正动作，分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功法演示之后，有些观众咨询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法轮大法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和本地的练功点的一些情况。
1月23日至25日，台湾第19届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交流营在国立高雄大学举行。60多位来自台湾各地的青年学员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机会前来参加。3天2夜的时间，从早起练功到整天密集的学法交流，学员们沐浴在师父慈悲的法光当中。对现在社会形势发生的各种变化，大家更明确了大法弟子的基点是救人。表面上看似在求得世人的支持，但是根本上是借由一切形式在救人，而不是被各种社会形势所带动。
大陆综合消息，山东法官称捧中共饭碗，欲诬判一家三口。2013年1月10日，山东胶南市法院对被非法关押4个月之久的张永波一家三口非法开庭。上午9点，张永波先被从胶南看守所带到法庭，一男一女所谓法官向张永波从其家中搜出的法轮功真相光盘及刻录机是否属实，企图以此给张永波定罪。张永波指出，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无罪，中共造谣污蔑迫害法轮功还不让人说真话才是犯罪。过程中，张永波给法官讲真相，法官辩解说他们吃这碗饭就得这样来做。上午11点多，张欣及女儿被警察从即墨浦东青岛看守所带到胶南法庭。张欣的妹妹看到张欣禁不住哭了起来，张欣大声说：“不用哭，我没有犯罪，不用害怕。”张欣又对法官说：“我们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做好人有什么错？你们要善待这些好人，对你们的未来都有好处。”张永波的女儿最后一个出庭，她告诉法官，法轮功学员下载打印散发真相资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信仰没有罪。最后法官让他三人在非法判决书上签字，张永波一家三口都严正拒绝。
揭露吉林监狱恶警王元春，此法适于曝光其他恶人。吉林监狱恶警王元春多年来死心塌地地充当江泽民的打手，一直残酷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曾无数次地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知改悔，也不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为了揭露邪恶，制止迫害，吉林市的大法弟子于2012年9月在王元春居住小区发传单，粘贴真相标语，曝光王元春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后，王元春非常害怕与恼火。小区里的人都没有好眼光看他，有的人拿着带他照片的传单问他妈：“这是你儿子吗？”老太太无言面对，回家问王元春：“你干了这事儿吗？”王元春一口否认，隐瞒罪行，欺骗母亲。甘为江泽民当替罪羊的人，必将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承担后果。
吴世莲被密判，律师控告法院诸多违法行径。四川岳西县现年46岁的法轮功学员吴世莲女士，被岳西县法院偷偷判了4年刑，现在被非法关在岳西看守所。吴世莲本人不服违法判决，正在向凉山州中级法院上诉。 亮山州中院采取欺骗和回避的态度，非法阻碍律师介入。律师已依法对岳西县法院非法秘密开庭，中院二审法官王昌琴不公开审理等诸多违法行为，在相关部门进行了控告。
关于同修揭露迫害文章中使用的名字与简称，我在许多文章中看到同修的揭露中共迫害文章中，第一遍提到同修或迫害同修的恶人名字时使用全名，后续的名字无论是被迫害的同修还是恶人都用一个姓来代替那个人，显得不正规，也容易误解。如果恶人的人名只用姓可能还说得过去，但如果大法弟子的名字用姓来代替，就显得很不尊重该同修，感觉有贬义。即使是恶人也最好用全名，可以清楚地表达谁在做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坏事。希望投稿的同修能在文中使用人名的全名。另外，有同修把610人员称为610便衣警察，这个提法不好，因为610是一个非法机构，它不属于司法系统的正规单位，其成员不是警察，没有警察的职权，所以他们所干的抓捕、审讯、关押等行为都是非法的。中共在国际上从来不敢承认610机构的存在，所以建议称其为610不法人员、610中共人员、610恶人等等。
让更广的人群看到神韵。多年来，大陆大法弟子制作传送了相当数量的神韵光盘，使很多人了解了真相。由于制作光盘费时费力成本高，大陆同修尽最大的努力制作，可神韵光盘的数量也远不及单张、小册子等真相资料的数量多。普通真相资料我们可以挨家挨户散发，甚至有能力有重复散发，而神韵光盘数量有限，发送方式又有严格要求，人人一份都不太可能。鉴于这个情况，神韵光盘的发送最好不在固定的某一片区、某一人群重复发送。当然，有人很喜欢神韵，曾看过，再要光盘时，我们也会高兴地再送给他们。这里说的向大多数人群重复发送，这样不合适。很多有缘人还在期盼神韵呢。大法弟子能走动到的最大范围，还没有看见过神韵的人群，是我们应该首先赠送神韵光盘的对象。
恶人榜，兰州市城关区国宝陈志凯等恶警的罪行。甘肃兰州市城关区国宝大队长陈志凯，自1999年以来，不遗余力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并指使魏东等人多次采用残暴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陈志凯在城关区任职期间，城关区至少有13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罚款、关押和拘留，至少有71人次被洗脑迫害，至少33人被非法劳教，至少有5人被开除，至少45人被非法判刑，蒙受冤狱之苦，至少有1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堕胎，仅兰州市就有2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陈志凯等恶警们在城关区还利用职务之便抄家抢劫，抢劫的财物包括现金、存折、电脑、各种首饰等贵重物品等，价值约19万元。这只是目前曝光出来的一部分。
严正声明，本周37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0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征签过程中的故事，本地一位同修在讲真相过程中被绑架，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在营救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征签的方式，因为是本地发生的事情， 恶党官员与我们修炼人的大善大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过了四个多月，大约有1500人签了自己的名并按上红手印，有1400人办了三退。练法轮功的又没犯罪。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梦，梦里我去找一个人签名，而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签名的，因为和他讲三退他也不退。早晨我双手合十竟请求师父，师父啊，弟子就走您安排的路，如果是师父您的点化，就让弟子出门碰见这个人。结果出门走了不远，就面对面的碰见了这个人。我就主动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向他讲述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一些事例。我说我们正在签名反迫害，你签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签，练法轮功又没犯罪，是这些警察不干正事，坏人放那儿不管不抓，专抓好人，无聊。后来他也办了三退。老干部说辛苦你多找些人征签往上告他们。在我讲真相征签中，有一位女士说，我看到大街上贴着一张告示，有个练法轮功的给公安人员活活打死了，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但被迫害致死的不止他一个人，在中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我话音刚落，他周围的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人太坏了，我们都签。一个老干部说，辛苦你多找些人征签往上告他们，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最后还办了三退。我这条命就是大法救的，给法轮功签名是我回报法轮功的机会啊。我跟一个卖菜的大姐讲法轮功真相，她一开始不相信，旁边另一个卖菜的大姐说，你别不信，我这条命就是大法救的，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有个练法轮功的给了我一个平安符，好在我平时总是放在身上，要不然我早就被车撞死了。出车祸的当时，那些看热闹的人都觉得我肯定死定了，车的玻璃全撞坏了，可我只受了点小伤，其他啥事儿都没有。你说这法轮功好不好？那个开始不信的大姐听后对我说，妹子，这菜钱我不收你的了，你只要多给我几个护身符就成。我说大法弟子不会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有个大法弟子捡到别人近10万元都不要别人一分酬谢钱，你放心，护身符我下一次一定带给你。太残忍了，跟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学生讲真相，叫他签名，他听后很惊讶说，啊，练法轮功还会被关押不放啊，法律上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我回答说，是啊，但这个邪党他就是不讲法律。法轮功现在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了，其他国家都是在给予法轮功创始人褒奖，只有中共迫害，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惊讶地说，太残忍了，就马上签了名并办理了三退。他也签了。在市场跟人讲真相的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站在我后面，略带威胁地跟我说，你们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在征签，你也签个名吧，好心有好报。他却回答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要我征签，你好大的胆子。我笑呵呵地说，看你就像个好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好人？我抓一个练法轮功的就可以奖励2000块钱。我马上说，看你这么善良，你肯定不会要这样的钱。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我抓了20多个全都放了。后来我跟他讲了大量有关法轮功的真相，他明白了，签了名并把他加入多年的党退掉了。签名后生意天天好。一天从市场路过，老板叫住了我，问我上次签名的那个人放回来了没有。我说，哦，还没呢。他一听到说没有，就马上说了一句，那我再找些人来签。马上叫那些和他做生意的人还有左右隔壁的人都来签，边喊边说，快快快来快来，都来做好事，签名救好人，还能得福报。我就是签名后还用了带字的真相钱，所以现在生意一天比一天好。那些人听他这么一说都签了，并办了三退，接过真相护身符，谢过之后高兴地走了。中国人由于受传统影响，对按红手印看得非常郑重，认为那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关系自己名声利益的大事，所以一般民众为了自己切身利益都不会随便按手印， 人们能做到这一步，说明真心明白大法好的人越来越多了。
人心与因果，家人传真相，亲身受益。听你一说，我的心亮堂。我弟弟刚漏20多年了，一直不好，痛苦不堪，严重时像妇女来例假一样，整天垫着纸，6、7个小洞，小洞口还不能愈合，一封口痛得死去活来，就得自己忍着疼把愈合的伤口挤开，这样疼痛才能减轻。日复一日，别说骑车，连想都不敢想。我的身体好了之后，第一个就想告诉他，人嘛，总想把好东西与自己的亲人分享。我背着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去了他家，和他讲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有我自己亲身的变化，告诉他退出少先队的邪恶组织，让他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一定会发生。他说，姐，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就像开了2扇门一样亮堂。人还得做好事，积德才能消灾去业。法轮功这么好，中共这么迫害好人，他不会长久的。你帮我退了吧。小册子既然是救人的，你把它给我吧，我也救人。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了他家。他说，姐，我念了大法好，也不好使啊。我心平气和地说，你是用心念的，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说，我有点怀疑，医院都不能治，叨咕叨咕就能好。我说，3尺头上有神灵，只要你相信，诚心诚意的念，一定能好。他说，好吧。1年半以后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高兴地说，姐，我告诉你一件喜事。我说，什么喜事儿把你乐得这样？他说，我的病全好了，而且我是骑车来的，过去连想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骑车。我说，太好了，不过你得谢谢我师父。他说，怎么谢？我说，你这不受益了吗？回去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把你亲身好病的事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念法轮大法好，同时你自己也会得福报。他回去后把他好病的经过与妻子的家人都说了，并让他们念，结果他们一家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外孙得救，女儿领孩子写法轮大法好。我女儿怀孕时每天都肚子痛，到医院一检查是附件炎，医生告诉这种情况不能要孩子，必须消完炎才能要孩子，否则对孩子不好，怕是畸形，如果要这个孩子就得打青霉素。可是打上药我女儿就不行了，抢救时他心里一直默念大法好，求李老师救他。清醒之后打电话给我，简单的把情况告诉了我。我让他赶紧回家，有话对他说。他回来后，我从法理上和他讲，告诉他千万不能杀生，只要虔诚的默念法轮大法好，支持大法，母子就能平安。几个月后，他正常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男孩。去年这个孩子得了传染病，手足口病，到医院治了7、8天，越打针越严重，手脚都是泡，口腔全烂了。从得病就不吃不喝不说话，晚上睡觉流的口水都是腥臭味儿。医生让转院，说这里治不了，可是转院又没钱，我女儿急得直哭。我赶紧说，现在只有大法能救孩子了，很多病医院也不一定能治，那么多医院判死刑的人都因为大法获得新生。你想一想，为什么中共这么迫害，大法弟子还坚持冒着危险讲真相救人？你自己亲身受益，你难道忘了？我这几句话一下子把女儿点醒了，她说，妈，我和孩子也跟你一起出去救人。 晚上我们三个人出去贴了不少真相，走到饮食店，孩子突然说要吃东西，我女儿一听高兴了，一下子买了10串，回到家孩子一口气全吃了。从那以后泡全没了，一切恢复正常了。女儿一家更相信大法了，经常领着孩子写法轮大法好。
时事评论当主角，主角是令人羡慕仰慕的角色，也有敬重的含义在里边。在中国大陆，有人以为唱主角的是中共，可是看看百姓对中共的态度，没有羡慕仰慕与敬重，有的只是鄙视，连贪官都承认中共不是个好东西。中共从来都不曾是主角，自始至终都是干的杀人越货的角色。和平时期害死了国民8000万，比2次世界大战死的人数总和还多。从古代到今天，多少人曾在人间留下过足迹，没人算过。尽管人在每一世充当的角色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能轮回转世的人多是善良的。老辈人告诉我们要积德，啥意思？如果人没有来生，也就是没有积德的说法了。有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说的话不是圣旨，是神佛叫人通过口耳相传世代流传下来的真理。好人有好报是人们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用金钱诱惑那些善恶不分的人，把他们变成了杀人越货的暴徒。曾有警察在非法询问我时说，中国不需要好人，你去杀人放火干啥都行，做什么好人呢？一年半以后，我有机会向别的警察刘春杰询问我的警察怎么样了，回答说你这辈子是看不到他了。随着事态的发展，渐渐的我看出了眉目，逞凶行恶的中共分子看似挺吓人的，可是遭恶报的几乎都是他们。神佛开创的人类社会真的不是为了恶人开创的，那主角当然也就轮不到他们头上了。在我看来，有道德良知的人才是人类社会的主角，因为人类能延续到今天，靠的就是道德和良知。愿法轮功的真相能唤醒所有人的良知，让道德重回我们身上，让我们共作人类社会的主角。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天涛的文章《向外找山穷水尽，向内找柳暗花明》。 师尊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但是有的同修经常把向内找挂在嘴边上，大多数人在向内找的话语中不知道向内找自己，而是让别人向内找，我也是其中之一，修别人不修自己。为什么向内找这么难呢？我体会到向内找的目的就是要放下常人之心，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转法轮，这是修炼的关键，这是实修，这也是我们会不会修的问题。不会修的修炼人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让别人向内找，会修的人自己向内找，不会修的人给别人制造环境，帮别人修。会修的人在常人的环境中，在矛盾中修自己，升华自己。就在不久前，老伴儿再一次突然对我恶骂，十几年了，我始终找不到他老是这样的原因，家庭环境始终挣不过来。那天我突然真切地感觉到，他在帮我修炼，他在给我得，在帮我消业，我是在还债。我为什么不感谢他呢？我发自内心地对他说，谢谢你。他一愣，说，谢我什么？我说，谢谢你骂我。他说，你应该出家。我说，我不能出家，出了家到哪儿去找人骂我呀？他转怒为笑，乐呵呵的又骂了两句，矛盾烟消云散了。这在别人来说可能早就做到了，我却修了十几年才说出口这么简单的一句谢谢。我感到了向内找的美好，体会到了什么叫向外找山穷水尽，向内找柳暗花明。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你碰到的矛盾，你碰到的任何事情都在考验你的人心，你怎么做能符合修炼人，你怎么做能够配当大法弟子，那不就是修炼吗？常人能这样去做，这样去想吗？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有同修说，我和别人发生矛盾，我向内找了，找来找去还是他不对，我觉得这件事我没有什么不对的。还有的同修说，我向内找了，我有不对的地方，可他也有不对的地方，他也得向内找，还是不向内找，自己向内找是为了让别人向内找，自己就是不想向内找，不想升华，不想成神。要说我们不想升华，不想成神，可能谁都不会承认，可是一叫我们成神的时候，就不想成神了，就不知道向内找了，而向内找是成神的必经之路，是绕不过去的。前几年我就是碰到矛盾了，不把它当作实修的过程，心里承受不住了，就想躲开，就想绕开，可怎么也躲不开，怎么都绕不过去。躲开这个矛盾了，又有其他的矛盾来了，绕过去一个矛盾，下一个矛盾已经在等着。越不想面对矛盾，矛盾就越多，因为自己心性没有提高上去，就还要有提高的环境，一关没过去，下一关就上来，因为这就是我们实修的路。没有矛盾了，我们怎么提高啊？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你坐那儿舒舒服服的喝着茶水，看着电视就修上来了，想多高就多高，这绝对不可能的。有同修对我说，我们修了十几年了，修来修去的怎么还是这么多矛盾啊？和常人的矛盾还比较好过， 而同修之间的矛盾，夫妻同修之间，姐妹同修之间，母女同修之间，婆媳同修之间，那个矛盾之深，怨恨之重，都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很多人都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而我悟道，这些都是让我们在往高层次上升华的阶梯。到了正法修炼的最后了，我们和常人的矛盾可能比较好过去，因为我们不会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常人，可是我们会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同修。常人发出来的念基本没什么能量，对我们形不成大的影响，而修炼人发出的念，说出的话都是能量很强的，所以同修之间的心性关就不好过。我们要往高层次上突破，同修之间的矛盾也绕不过去。我体会修炼就是在明白与糊涂之间修，没触及到自己人心的时候，谁都知道向内找，甚至说的一套一套的。当触及到自己人心的时候，触及到自己执着的时候，就糊涂了。等事情过去之后，用法一衡量，又明白了。如果光糊涂着不明白，那就是没有修；如果不糊涂了，那就是修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往下去自己的人心，所以不要怕有矛盾，更不要躲开矛盾，要敢于面对矛盾，在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这颗心。向内找，找什么？不是找这件事情本身谁对谁错，那还不是在用人心，用人的理在衡量吗？即使是别人冤枉你了，给你造谣了，无中生有了，恶意对待你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动没动心。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用法要求自己了没有？找自己通过这件事情悟到高层次上的法了没有？找自己感谢别人帮自己修炼了没有？当然要做到这些，得学好法，得明白法理。在个人修炼方面，师父在十几年前就把我们推到位了。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真正能做到无条件向内找的时候，我们的状态，我们的身体，我们身边的环境，瞬间就会发生想不到的变化。当我说出谢谢你骂我这句话时，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感到自己的心立刻就静了下来，身体轻飘飘的要飞起来。发正念时，不知道身体到哪儿去了，好像一切都空了，那种感觉美好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最后寄言那些还在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同修，向给你制造磨难的家人也好，同修也好，都说一声谢谢。这一声发自内心的谢谢，一定会让你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转法轮。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西元的文章，去除幻想，正念解体中共邪灵。我是属于喜欢从常人的新闻评论中寻找新鲜的人，师父的新经文保持清醒发表后，我有几天管住了自己那颗猎奇的心。近几日飘上邪党内部的拳斗后，特别是邪党内部放风要废除劳教后，又开始犯老毛病了，总是花很多时间去关注一些常人的新闻，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可打开明慧网看到的消息，却与一些常人媒体或者是面对常人的媒体所传达的信息恰恰相反。多个地方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严重，特别是一些监狱、劳教所等黑窝里面，近期对大法弟子迫害所使用的手段更加惨无人道。我知道这些现象绝对和我们的心有关，静下心来再学习师父的保持清醒，用法对照自己后，明白了自己心性的症结所在，根本原因是对邪党体制内一些人还抱有希望幻想，说严重一点，就是在骨子里还有隐藏很深的不信师信法的念头。师父在经文保持清醒中一再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不
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只要邪党还存在，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十多年来，经受邪党各种各样肉体与精神的迫害后失去生命的，在邪党的高压下失去了修炼大法的环境郁郁而终的大法弟子已有几百万了。共产党这个罪业深重的孽畜在世上存在一天，就是全人类全宇宙的大不幸。况且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有报道，迫害杀戮还在继续。作为大法弟子，如果在迫害杀戮时刻都在进行的现在，还有心思去妄想邪党内部的谁谁谁良心发现，放下手中的屠刀，不再谤佛谤法，不再迫害大法弟子的话，只能证明我们已经麻木了，麻木到了自欺欺人、痴人做梦的程度。对邪党内部的争斗很关注，还暴露了我的正念不足，总是希望邪党在内斗中自然而然的解体，或者谁谁谁把迫害大法的首恶惩治了，我们就轻松了，根本忘了大法弟子才是人间这台大戏的主角。世间万象都因我们的心而变化，我们不去主动清除另外空间支撑旧势力共产邪灵的邪恶因素，形势绝不会自然而然的改变。邪恶的分崩离析是大法弟子正念解体的结果，我们不要舍本逐末，不要有松懈的心，一定要除恶务尽。旧势力共产邪灵看见了我们的人心，不时地抛出一两个噱头，让我们像瘾君子一样扑上去，有滋有味地沉溺其中。这十几年来，我们一些人不是都在这样把心思放在这样的跟风中，减弱消退了我们正念中解体旧势力的神通和功能，浪费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解体邪恶的机缘吗？这正中旧势力下怀，由于我们的执着有漏，松懈了解体共产邪灵旧势力的意志，让其有补充能量的机会。师父在保持清醒中告诫我们，在整个一个世纪中，邪党为了伪装与害人，谎言不断地在变换着。共产邪灵旧势力抓住了我们执着的人心，他们可能今天抛出一个什么什么新政，明天可能又抛出什么什么解除劳教法治，又可能后天会以拳斗的形式抛出几个罪大恶极的败类做替罪羊，让没认清他的本质的人对他持续抱有幻想，下意识里允许他继续威惑人间。作为大法弟子，十多年惨绝人寰的酷刑活斋，令人发指的杀戮还不够吗？众多同修的生命热血还不足以唤醒我们的痴心妄想吗？也许明天醒来，这一帮成熟的流氓又发明了一个新花样继续欺骗，我们是不是又人心躁动，津津乐道起来了呢？如果我们还保留着那种幼稚的想法，而不去坚定清除旧势力共产邪党的话，那他们可开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维系自身的存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维系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杀戮，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继续对众生的毒害，以毁灭众生。旧势力的被销毁，邪党的被解体，是定在了法中的。师父在保持清醒中又一次明确告诉了我们，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共产邪灵的内斗一直就没停止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往的内斗都是在给这只恶魔充实能量，而近期的内斗是共产邪灵末日的抓狂，已经败相尽显，一般人都看出来了。如果我们今天还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在共产邪灵的内斗中的任何一派上的话，肯定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弄不好又会削弱我们除恶的正念神通与功能，让共产邪灵旧势力有兴风作浪的机会。这种教训已经不止一次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愿从幻想中清醒，是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思想业力在作怪呢，还是其他不在法上的一些因素在久久浸染着我们？不管他们是什么因素，我们都得用正念去清除他们，让我们的空间场天清体透。作为融于法中的大法弟子，结束迫害的唯一途径，信师信法融于法中，就是用我们纯正强大的功能解体旧势力的一切黑手烂鬼，销毁共产邪灵。 大法弟子相信自己的能力就是信师信法的表现。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